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感谢主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里来一同来敬拜神。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再一次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赐给我们这许多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或者是我们当作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没有这些恩典、没有这些机会的人的时候，主啊，我们很多时候很惭愧。我们在你面前求主赦免，也在此求你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帮助我们能够由你那里来的爱，还有恩典，还有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感激主你所我们赐给我们的一切，也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存着一个喜乐的心，在你面前能够为这所赐的来感谢你，也为这主你所收取的来感谢你。因为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在这世上不过是短暂的，我们不过是管家，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既然从你而来，你也有权利将它收取。愿这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我们将今早的这段时间仰望于你，也求你帮助我们拿掉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将一切的忧虑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专注于你还有你的话。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个主日思想到神的几个属性：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神是自有拥有，神也是慈爱的，神呢也是公义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思想的是神对摩西的带领，是渐进式的带领。那么从这个摩西他给予神的两个理由里面呢，第一个他说是长老这些百姓呢不相信他所说的话哈。假如他们一定会不相信摩西所说的。那么神呢就给摩西这几样的神迹，让他能够证明给这些领袖知道是神差他来。那么除了这些神迹之外呢，神摩西又说了，他本身呢在第十节说他是一个不能平时不会讲话的人所以就是现在神告诉他呢，他还是不会讲话，还是不会说话。所以呢，他有两方面的这个障碍，神用渐进式的带领呢来克服他这两方面的障碍。这两方面呢，在头一个呢，我们看到的是外在因素哈，他是在外面的环境因素、人为的因素。那么另外一个障碍呢，是他里面的自我的这个意识太强，所以呢他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这个是内在的这个因素当然我们要讲的一点，就是要思想的一点，就是神对每个人的带领呢不一定每样都是渐进式的带领也有一些情况是突发式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神对摩西的带领是渐进式的。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其他的例子里面呢，神的带领不一定是渐进的，也可能是突发的。怎么知道呢？先有一点点的认知几个圣经的人物里面，我们看见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大卫，他被神所撒母耳所膏要做王，但是呢神允许呢大卫呢被扫罗追杀，所以呢甚至连命都没有，他断不可能会在他受膏为王的那一刻想到呢，他受膏为王的时候呢，他会面对这个性命的这个差不多要失去他的性命，甚至要丢命所以你想想看，他是一个 很善良，很爱主爱人的人，但是神允许他呢，差不多连命都没有。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不是突发的吗？就是他在面对这些神的带领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感谢神，就是神允许这些发生在他生命中，有他的意思。神也允许突发的情况发生在约伯的身上，他一天之内呢，他失去他所有的一切。我们呢，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有很多情况都是失去当中啊。我们的开始的我们生命中的四十年呢，前面四十年呢，假如我们活到八十的话呢，前面四十年呢是在领受啊，但是后面的四十年呢，我们是在神慢慢在收取，失去我们的健康，失去我们的这些慢慢在失去，所以我们这生命是渐进的，就是慢慢领受，慢慢在失去。但是有一些时候呢，不一定，可能突然间就失去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那我们也看见保罗他在为主做工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他在为主传道的时候，他信主之后为主传道的时候，遭遇到许多的这些逼迫，甚至比大卫还要更惨啊！人呢，甚至呢，就是不但是杀他的是一个人啊，大卫只是扫罗王，还有他的这些将军被命令，但是这个保罗呢，他是面对许多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不断的这样迫害他，我们看见这一些的带领呢，突发式的带领呢，你会看见有一个共同点。当神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够受的。神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呢，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因为不同的人呢，他所能够承受的这个压力呢不一样啊。有的人呢弱不禁风，有的人呢是无所惧怕。所以呢，你会看到面对保罗这样的个性的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所承受的那个风浪呢非常的大。你看到彼得这样的个性的一个人呢，是很软弱的，但是耶稣基督在三年里面的对他的这个培养呢，他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也是跌倒啊，但是主不断的在施恩怜悯他，让他呢有机会再回转到神的面前，继续来为主工作。所以你看到不同的人呢，神对不同的人的带领不一样，但是呢，神会根据那一个人他的生命在那一个时候的承受的能力呢，来给他训练或者给他去面对。所以当我们面对到一些突发性的这些带领的时候，特别是突然间崩溃了，面对一些事情崩溃的时候，或者是情感上面的崩溃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时候要来依靠神。所以当我们在依靠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成长。当你面对这一次不同的这崩溃，或者在生意上，或者是在工作上的这些崩溃的时候，或者在家庭关系上的这些崩溃的时候呢，每一次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呢，求主施恩，那就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呢，信心再一次被建立。所以大卫也是如此，当他面对他所有的家眷， 他的所有的一切被亚玛力人在一天之内呢全部拿走，包括他属下的家眷一切也被掳走的时候呢，他的属下也在那个时候要用把大卫给打死的时候呢，大卫心里面依靠耶和华，他心里得坚固。所以不同的人神给不同的带领，但是同样的一点就是，假如我们会面对那么大的这个突发性的这个遭遇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在那一个时刻呢来到这位全能的神面前。好，这是突发性，所以现在只是这个是一个开场白哈，突发性的带领。但是现在我要讲到渐进式的带领啊，神慢慢的在引导我们，神慢慢的在带领摩西。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一定不信他了。摩西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那么我们看见之前神已经告诉摩西他的名字是什么呢？他的名字是在中文的翻译是自有拥有。他也是在启示摩西呢，他的属性不同于当时的这个埃及的这个所相信的。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跟一般人所认为他心中的那个神，心中的那个神的那个观念呢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完全的接受这一位神呢，他是神，他是创造万有的，我们就坦然无惧的接受他所给我们的话语所教导的一切。啊，最近有人问我，基督徒可以吃素吗？就是说吃素啊，有人问我可以不可以认同这些？但是这个很多时候，然后在解释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是受到外邦人的影响，但是是不是基督徒不可以吃素呢？这个我没有意见哈。你要吃素的话，我没有反对。我本身是不可以吃猪肉，因为我对猪肉敏感，人都知道哈。我一吃猪肉就肚子一定有问题的啊。但是我这些没有意见，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吃肉的原因是什么？那个是很重要。不是因为一些人云亦云说啊杀生啊还是什么啊，我们不吃肉的原因呢可能有很多，但是呢不是因为迷信的缘故啊，很重要的是，而且呢在将来呢敌基督的这个教导里面呢，其中一个呢就是不吃肉，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跌入这个圈套。当然我们可以不吃，但是不是鼓励都是要鼓吹这些，因为不管是人是动物，我们在这世上的生命是短暂，也会过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人的灵魂，那是我们所要强调。人吃不吃肉啊，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我们的灵魂有没有得救，人的灵魂有没有得救，那个才是我们要看重。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好，这是人对神的这个观念的这个自我的这个塑造。但是呢其实呢我们看见神已经显示他的属性是自有拥有，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所以呢我们就是因为神是这位全能的神，他是自由拥有，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将自己呢交托给他。所以摩西在这里提出的这个理由是无可厚非，但是呢神也借着他给摩西的这些神迹呢来说服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长老，使他们知道呢神呢自己会带领他们。但是他们还也不知道接下去他们所会面对的更多的这些挑战的时候，但是神只是这简单的这几个事情呢来告诉借着这个神迹呢来告诉当时的这个长老呢来信服神对他仆人的带领。所以呢假如神一开始就告诉 摩西或者是当时的以色列的长老将来他们所会面对的所有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猜摩西敢接下这个责任吗？他现在已经开始不要接下这个责任，只要神告诉他将来他们要神要降十样的灾难在这个埃及地的时候，然后法老呢也会九次的不会让以色列人也不会同意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你猜摩西他会，只要神把这些全部的这些计划都告诉摩西的话，请问摩西和当时的以色列的领袖呢，他们会接受吗？会敢接受吗？其实不敢接受，整个崩溃了。只要神把以后要遇见的事情呢，但是告诉他们呢，我相信那时候呢，没有人敢接受，你和我也不敢接受。但是神是这样的，充满了怜悯还有恩慈，使我们呢看见他在他的这个恩慈与怜悯当中呢，我们可以来完全的来信靠他。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可以看见呢，神如何的来解决他个人的这个问题啊。在第十节说，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是不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错口笨舌的。”好，我们看见了摩西在前四十年埃及里面的生活，他是学了埃及人所有的学问，一切的学问。但是呢，在后来的四十年里面呢，他却是经历一无所有的这个好像在旷野里面的牧羊的生活，什么都没有。我们相信呢，很多时候呢，摩西在那个时候，他在埃及里面长大的时候呢，他对自己呢是充满了信心，他认为呢他可以靠自己。但是他在旷野里面牧养羊群的那四十年里面呢，他所谓对自己的这些自信呢，其实是已然殆尽，都是全部消失了。他不再对自己呢存有任何的这个信心。为什么？因为神就是在那个时候要摩西呢建立对主的信心。当然不同的人神带领不一样，不代表什么都有的人他对主是没有信心，可能什么都有的人他对主呢还是有一样的信心。约伯是这样，他什么都有，但是他还是对上帝依然有一颗信靠的心。就算他失去一切所有，他还是依然的信靠上帝。所以这个是不同的人，神不同的带领。所以摩西呢，可能他那个时候要靠自己，可能神就借着这四十年的生活，把他对自己的那个依靠呢化掉，转而呢让他看见呢，他要完全的来依靠神。而神呢，也就是要用这样的人呢，对神呢有完全的依靠。假如他对神没有完全的依靠，没有完全的顺服的话呢，神很难使用这样的人。因为在我们侍奉神的过程当中呢，假如我们充满了对自己的那个想法，对自己有那个等等的这些设想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呢顺从在神的引导和带领。所以我们每做一件事，每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将这些决定呢交托给主，因为主才是那一位呢来成全的。所以诗篇三十七篇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成全什么？不是成就我的意思，是成就上帝的意思。连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本身说，愿主你的旨意得成全，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们在主祷文里面祷告的时候也是如此，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借着摩西这样的一个带领，让摩西看见他对自己的没有这个想法，他完全的就是顺从神，就是交托给神。神呢，让摩西看见他就是那一位赐给人口才，使人眼明，就是也使人口哑，也使人有这些才干，也使人失去这些能力。这一切呢，都是在于神。假如神要我们做一些事情的话，我们是否愿意来顺从神呢？是否尽上我们所有所能够的一切，在每一方面都愿意来服侍呢？除非在那一方面神特别禁止我们不应当去在那一方面去做，我们就顺从。所以盼望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里面，求主给我们一颗心，愿意的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有可能带领的这个方向，还有带领的这个岗位。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不去做，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做呢？我也是不知道我什么都 我也是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直到我去做，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会做翻译，直到我愿意去学翻译。我以前是坐在后面做扩音，但是我愿意在每一方面都来服侍神。我就在扩音的时候去观察讲员怎么讲，翻译的怎么翻译。虽然他在翻译，我自己也在尝试翻译，我不一定翻译的对，但是我就可以抄那翻译的弟兄他所翻译的，然后学着翻译。所以不是一出来就可以翻译，乃是在背后呢一年的时间，在观察，在思想，在寻求来学习。我也不会教会行政的东西，也是自己去求上帝带领，愿意去摸索，愿意去尝试，会虽然是会失败，会害怕，但是靠着主慢慢在克服每一样的困难里面，在克服才学会。所以没有一样东西啊，我们是一生下来就会了。生下来就会的话，那个就是天才了。天才也不应该，也不会在这里了，可能在别的地方有人才外流。所以我们相信呢，神给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旨意，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机会。但是呢，我们就求主呢帮助我们呢，靠着他的力量呢去学习。我是很喜欢弹钢琴，虽然我不会，我羡慕人家会弹钢琴。虽然我很想学，但是没有机会，但是也没有关系啊。就是其实不是每一样我们想要做的神允许。我也很希望能够在音乐上面发展，但是神不允许。我的耳朵对这个，我的听觉对一些的话呢有一些问题，我包括这些音阶呢也是有一些问题。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但是我自己知道，但是我就没有在音乐方面去发挥。我本来在读神学的时候，我是修音乐复修的，但是修了两个学期我就不可以了，因为我知道我对这个音阶没有办法辨认，所以就不要去修了，改修这个讲道学复修。所以神对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虽然当时教会也是有这个需要，要有人在诗班里面能够服侍，但是神的带领不是这样，所以就顺从啊。所以我相信呢，神在解决摩西的这个内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神怜悯摩西。神呢说，我必赐你，在第十一节说，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 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所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这杖，好行神迹。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很大的问题呢，是在于看着自己过于看神。但是神也怜悯了摩西，给他的哥哥亚伦呢，暂时的代替他来说话。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摩西之后呢，其实不久之后呢，摩西完全的可以独立，根本都不需要靠亚伦说话，只是在过渡时期的时候呢，还是需要亚伦帮他来说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摩西最大的问题呢，不是没有口才，他虽然觉得自己没有，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最大的问题是觉得自己没有，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看见百姓们的需要多过他自己的需要。当你看见百姓们的需要的时候呢，你完全忘记了你会不会说话的那个问题。就好像一个不会说英语的老人家，当他被迫要跟说英语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同事啊，或者你工作上的同事啊，他就算是不会说英语啊，当他在表达的时候，我记得中国的弟兄啊，我跟他问他说，你怎么跟孟加拉人来沟通的？因为孟加拉人英语他们也听不懂，中国的也不会讲英语，这样他们是怎么工作的？你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你根本不用看他讲话啊，好做那个姿势给他看。其实他的那个动作的语言，他的肢体语言，其实就传达了他所要做工的那个信息。他根本不用会讲英语，因为他的那个表情，因为他的动作示范给他做这个，然后做这个，所以他被不知不觉间呢表达了他所要做的东西。同样的，摩西在告诉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不是在注意自己的话到底能够讲得多好，还是 多么令人羡慕，还是什么，他所关心的是这些百姓的需要，所以他就把这些信息传给这些百姓。这是真的。我在上传道班的时候，上这个演讲课的时候，对百多个人讲话没有问题，但是对十几个人讲话的时候我在发抖。为什么？因为在注意评分啊，多少分数，等一下要扣多少分数，整个人在那边发抖。为什么？因为整个注意力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讲话的时候也会发抖，脚也是软。虽然他们有点注意到，真的有点发抖，脚在发软。因为我不是受英文教育，我是受中文教育，所以我一再把整个目光注意在自己的分数的时候呢，我其实根本讲不出来。这是真的。当我把自己的把这个注意力放在百姓，放在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呢，我完全忘记了我自己的缺点，我完全忘记我自己的不足，因为我整个需要，我整个关系是在别人的身上。所以很多人说我这个不会做，那个不会做，但是你看到整个的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你就要被逼学着去做。虽然你不会讲话，但是你要喝水。连婴孩他不会讲话，婴孩看着书也会用手语啊，我吃饭，对不对？虽然他不会说话，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种的，你把这个人的需要，把这个需要 转化成不同的方式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要会有口才，但是你有那个肢体的语言，你有那个心，人会看见你的心。虽然你的心在里面，但是借着你的这些肢体的语言，你的表情的时候呢，人知道你的心。所以我们看摩西最大的问题是常常看见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来看见神。不单如此，我们也看见呢，摩西他常常看到人，却忘记他所要靠着神去解决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完全的照着每个人心中所期望的去达到他们心中所期望的，很难。有一个儿子带女朋友回家见他的妈妈，妈妈说不喜欢这个做我的媳妇，对，下一次带另外一个来见他妈妈，讲话像他妈妈，吃饭像他妈妈，吃的口味像他妈妈，样子也像他妈妈，举止也像他妈妈，什么都像妈妈。哇，妈妈很开心，但是爸爸不高兴。为什么？太多妈妈的影子啊，可能他爸爸娶了妈妈好像后悔了，还要带来多一个，哇惨了。所以呢，你不可能能够使到每个人都满意，不可能的。你就算做了80%啊，90%啊，99.9%啊，还是有人只是看那0.01%的那个问题，不会看你那99.9%，只看那0.01%。哎，我的堂姐就是这样呢，跳楼自杀。因为我的，等一下我算算看啊，我的大姑要求100%，她没有办法达到。他那时是15岁，他没有办法做到，不敢回家，找不到人来谈，结果他想不开。后来我的父亲态度对我们呢，完全180度的改变。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堂姐跳楼自杀，是不懂过了好多年之后，我妈妈才告诉我。我就想，为什么有一天的报纸找不到？没有报纸啊？为什么今天没有报纸？我妈妈不出声，所以我看可能已经出报纸了，不知道。所以我就很久没有看到我堂姐，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可以要求180，但是对别人，我们很难要求别人180。有谁可以达到完全？我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要完全，如同天父是完全，但是我们对别人的期望是不是也要达到完全呢？当我们自己还不完全，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这论断人的你所做的保罗说你这论断人的你所做的却和那论断人的一样，那有什么不同，对吗？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但是我们对人的要求呢，我们要降低。因为没有一个人呢能够达到100%。只要那个人达到100，应该不是人了，应该是在天上。应该就在天上里面呢，我们才达到没有罪的地步，因为已经离开这世界了嘛，那是在天上。但是只要我们还在这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都有自我中心的一面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也不断的在教导门徒呢，要 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这是真的。所以你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心意的。我在最近买房子的时候也是这样，选一个高的楼，我妈妈说：“哎呀，高楼等一下火灾来的时候啊，他跑不动。”啊，然后选一个低楼的，然后低楼的他又说：“哎呀，低楼的为什么低楼也有很多灰尘啊，蟑螂壁虎来啊？”所以不管是高不管是低，都是看到那不好的一面。所以老人家有的时候不是对不起啊，我不要讲老人家，不是老人家，有某些人啊，不管是小的或者是少的或者是老的，总会有一些人的个性是这样的，好的一面呢，他不会看，他只看那坏的一面，然后整天发怨言，哎，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对，整天都是那一点点坏了，整天都不开心啊，一点点哇，整天都闹啊，一点点就是那一点点，然后做到那一点点都为什么这样好啊？这样好，这样好，哇，又这整天那的，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的期望，包括同一个人、啊、有这个期望，而且做到这个还要讲那个，你做到那个还要讲这个，所以永远没完没了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当神给我们有应该母亲爱要 卖米粉的儿子，卖雨伞的儿子，卖米粉的下雨天埋怨卖雨粉的没有生意，出太阳的时候埋怨讲哎呀卖雨伞的儿子没有生意，所以出太阳下雨他都是埋怨，为什么？因为总是看到那不好的，没有为那好的一面来感恩。所以我们也可以为着人的别人的好的一面来向神感恩。就算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还是为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感恩。我感谢神拣选了你们，虽然他们很多的问题比以弗所教会还要多的问题，但是呢，保罗还会感谢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学习少看环境，多仰望主。我们也可以看见，在一切我们所为主所做的这个功里面呢，神的渐进式带领克服了摩西他对这个外在环境的这个困难，还有带他最内在的因素的这个困扰。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不管神渐进式的带领如何，我们只要顺从他的带领，因为一切的结果呢，我们呢不能够控制，我们不能够期望神带领我这样呢，我所做的就是一帆风顺。神没有这样的绝对的这个应许，这样你看见摩西他顺从神的这个带，但是神却允许他遭遇了这9次的这个拒绝，到了10次的时候，神降这个灾给这个埃及的人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出了以色列。就算他们出了出了埃及，就算他们出了埃及，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也一样面对许多的这些挑战，不但是食物的挑战，食水的挑战，还有走路辛苦环境的这些挑战，还有这些闲杂人等在当中发怨言。你面对的不是这些环境，你面对的其实是人。我们在这罪恶的时代里面呢，我们面对很多的这些挑战呢，不是这些外在因素，而是人。而摩西呢，也在那个时候呢，不断的依靠神来解决这些不同人的这些所带来的这些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顺从他，结果呢其实是在于神。神呼召耶利米先知做他的工的时候，我刚才说过了，有突发状况，也有 渐进式的这个带领，有突发的带领。但是神对耶利米的带领是什么呢？神对耶利米说，你是要告诉这些，但是他们必不会听你们的话。所以耶利米听到这句，他还愿意去做吗？但是他还是愿意。为什么？因为神，他知道神呼召他要来顺从。所以真的耶利米的一生里面呢，他没有，差不多没，几乎是没有顺利过的，都是遭到人民的反对。所以你在耶利米的那样的情况里面，神让他在犹大灭国的 那样的时期里面，面对那一大群的那些 不相信主、不顺从主的犹太人里面，请问你还会继续的来坚守你对神的信心吗？耶利米还是一样。所以耶利米他根本都没有行什么神迹，不像摩西还有行神迹，也不像以利亚可以行神迹给人家相信，他根本都没有行什么神迹，他只是讲神的话而已。神就把，其实神把他放在那一个时态，给他那样的一个个性，其实呢就是要给犹太人呢留下这个警惕。但是神允许犹大被灭国被亡国，也是有神的心意的存在。正如以前我常说的，神不施恩也为主恩。当人没有神的恩典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神的恩典。人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呢，到了尽头的时候呢，才会想到要来依靠神。同样的，犹大的王国呢，使到他的后代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呢，那时候那些后代多么希望呢能够来回到犹大，能够重建他们的家，能够重新继续他们对神的那个信靠，对神的那个敬拜。就等人失去的时候，人才会珍惜神的恩典。我们常常有神的恩典的时候呢，常常不珍惜。好，我们就安静的默祷，然后请清德执事来带领我们呢做公祷。